弟兄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他。今天我们会讲《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之前我给大家讲过，《使徒行传》这卷书呢，常常被称为是新约圣经的历史书，是关于天国福音传递的历史。讲到神教会的开始和他成长的过程，描述了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传讲福音的经历。那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呢，告诉门徒们福音将会如何被传开。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那里他这样对门徒讲：“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地上又跟门徒们在一起待了40天的时间。在那段时间之内，他继续给他们讲述神国的事情，把圣经里面关于他的事情都一一讲明白。在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刻呢，门徒们当时就问他，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降临？那当时呢，门徒们对神的国的理解是非常狭隘，他们以为复兴的以色列国呢就是神国啊，神国呢只是为以色列人预备。那主耶稣告诉他们，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神的国什么时候会具体的具体在什么时候降临。但在那之前呢，神国的福音必须要被传开。那神国的福音如何被传开？在第一章第八节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告诉门徒们，神的国呢将靠谁去传？那如何被传？所以首先呢，圣灵会降临啊，神国福音的传播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会降临在门徒的身上，让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得到神的能力之后呢，福音会借着他们被传开，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那直到最后到地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这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福音如何被传开。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九章这一大段经文里面，那告诉我们，的确福音的确是按照这样的次序来被传递的，首先在耶路撒冷，后来被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那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31节，那里这样描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这里告诉我们福音呢在犹太全地、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很快的被传开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福音在这个地方依次被传开。但是从信主的人他们的背景来看，那么这些人呢，要么是本地的犹太人，要么是外来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要么是那些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还有一些是叫撒玛利亚人。那以色列人呢，把撒玛利亚人看成是外邦人，但是严格来说呢，这些人呢，他们还不是真正的外邦人，因为什么？他们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后代。那撒玛利亚人当时还吸收一些犹太人的一些传统。那从使徒行传第十章开始，神国的福音要开始传向那些地地道道的外邦人。那这是福音传递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今天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神国的福音是如何被传到外邦人当中那么对我们今天人能有什么提醒和帮助。我们今天看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这一段实际上经文比较长，是彼得讲的一篇信息。我们一会儿我们依次呢会把它讲完。我们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的1到23节。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前生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一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孩子说，有称呼西门的有称呼彼得的西门坐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赞美，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运行，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把自己的圣经就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这段经文。那这样我们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在讲哪些经文啊。你当然你也可以看屏幕，我个人觉得你看自己的圣经，你会印象更深一点。那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哥尼流。是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那么知道该撒利亚呢是地中海海边的一个城市，当时是罗马巡抚和一些罗马兵丁所住的地方。那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百夫长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是敬畏神的敬畏耶和华神。那这里提到哥尼流，他敬虔敬畏神的有两个具体的生活形态。第一是什么？他周济百姓。那哥尼流不仅是周济百姓，他是常常周济百姓。那这个百姓这里当然是说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那一个外邦的一个百夫长，常常去帮助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帮助人的需要，就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哥尼流的第二个生活形态是什么？他祷告神。他不仅是祷告神，他是什么？常常祷告。那每天在神面前祷告就是他的基本的生活的方式。那虽然说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虽然说他是一个他也常常帮助人周济百姓，虽然说他是一个也不住的常常的祷告，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是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他还没有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他还什么根本就没有永生的生命他没有得到神的恩典。那不过哥尼流我们知道，从这里经文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谦卑，是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人，那神的恩典就要临到这样的人。第十章的第三第四节，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儿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那申诉是早上九点，那是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也是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正在向神祷告。那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借了一个天使向他显现，并且呼叫他的名字。那哥尼流的反应是什么？ 他在这里是惊恐啊，用惊恐的眼光来看着那个天使，说主啊，什么事啊？很显然，哥尼流他那个时候他知道天使从神来的啊，他是在代表神讲话，所以他称呼天使为主，他实际上他在称呼背后那一位啊神，他是他的主。那天使在安慰哥尼流，他的周记他的祷告呢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得蒙神的纪念了。什么是蒙纪念？是被神悦纳，被神接纳。那么哥尼流他平时都为什么事祷告？从这儿经文我们能不能得到一点线索？他祷告神最大的可能是为他有一个每天有一个敬虔的心在祷告，让他自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祷告，也让他有个什么常常乐意帮助人，有个慷慨的心在祷告。所以哥尼流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外邦人，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跟神建立永恒的关系，但是呢他进而常常愿意常常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也会眷顾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假如他们愿意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也会纪念他们。那么作为一个没有认识神的外邦人，哥尼流呢他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我们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呢，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是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渴望不渴望在神面前祷告呢？我想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住下，所以理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呢，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渴望跟神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那借着祷告呢，来到神的面前，明白他的心，更明白他的心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想看你自己祷告的生活目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想每个人都需要问一下自己，假如说我不渴慕祷告，不渴慕在神面前常常交流，是什么原因？求神怜悯我们，可以像哥尼流一样，那个愿意在他面前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那这里讲呢，哥尼流得蒙神的纪念，表明什么？表明神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应许。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六第七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啊。天使吩咐哥尼流打发人到约帕去，把彼得给请来。那么上一章的经文我们讲了，我彼得当时正在那约帕。那我们知道削皮匠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加工动物皮毛的。那这样的工作是被人看为非常低下的，很少人会愿意做那样的工作。所以那个削皮匠呢，他住在海边的一个房子里面，那会是很显眼的地方。从这类经文来看呢，哥尼流是不认识，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彼得，但是从这个天使对他的描述来看呢，彼得应该是很容易被找到的。听了天使的吩咐以后，那个哥尼流当时的回应是什么？第七第八节这里说，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前生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天使离开以后，哥尼流没有犹豫，立刻什么吩咐两个家人和一个贴身的侍卫前去约帕去找彼得。那哥尼流很显然派了三个最可靠最信任的人前往。我们知道从该塞利亚到约帕呢，大概是40英里的距离，那是2天的路程，来回需要多久？来回需要4天。那哥尼流呢，他顺从天使的吩咐，让手下人不能说不远千里，是走很远的路，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一个犹太人要请到自己的家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说明他当时的确是什么？他的确是一个虔诚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十章的第九、第十节这里说，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那午正我们知道是中午12点，第二天中午，那么哥尼流派的三个人呢，很马上就要到达约帕那个地方了。刚好呢，彼得那个时候正在房子上祷告， 们知道以色列人的房子呢，以前都是平顶的啊，可以走上去，在上面做很多事情。那恰恰就在那个时候，彼得也觉得饿了，想要吃饭。当那家人为他准备饭食的时候，他就魂游向外。什么叫魂游向外？很可能就是睡着了啊。在睡梦的时候，彼得看到一个特别的异象，在第十章的十一和十到十三节这里描述，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在异象中看到有一块巨大的方布从天而降，那个布上面呢有很多叫四足的走兽啊、昆虫和各样的飞鸟。我们知道，根据利未记十一章记载，这些动物呢都是什么污秽不洁净的，那是不可以，他们是以色列人是不可以作为食物来用的啊。但是天上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声音下来，告诉彼得要把那些动物宰了来吃。显然呢，那是来自神的声音啊，神在吩咐彼得宰那些动物吃。这个吩咐呢，跟利未记十一章是完全冲突的啊，跟彼得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那彼得怎么回应的？在第十章十四、十五节这怎么说的？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彼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利未记所记载的那里的经文、那里的条例。他知道那些动物都是污秽，是不洁净的，他是啊，以前从来没吃过，他现在也不会吃。所以彼得没有任何犹豫，他就马上回答：“主啊，是万万不可以的，那个是动物，是不可以吃的。”那彼得在这儿称呼讲话的人是什么？叫他主，是不是？他称呼说话的人是主。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彼得很清楚，向他讲话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神，是神自己在对他讲话。既然是神在吩咐他，而彼得呢，还是不愿意顺从。是什么原因？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他的观念里面，他还是在被旧约那些条例所辖制，他的观念还被那些以前的规条呢所笼罩的，所以他心里面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那第十五节这里说呢，来自天上声音第二次跟他讲话，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不洁的啊，不可以当作俗物。”第十六节这里又说，神连续三次啊告诉他要宰杀那些动物来吃，同样的话重复了三次，说明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是极其重要的。当时呢，彼得心里面明白，神连续三次告诉他吩咐他那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后面经文告诉我们，他心里面那个时候还在疑惑不定，他还是不愿意照着神的吩咐、神的心意去行。你想看我们自己会不会处在这样的境况里面？会不会啊？太会了哈！很多时候我想我们明明是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是什么不愿意去行。有时候明明知道圣灵在感动我们，我们就是不愿意顺着圣灵的感动，而是去体贴我们肉体的情欲。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自己有过很多这样的经历。假如你没有的话呢，很可能神早就把你给接走了，接回天家了。求神怜悯我们，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是去继续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不是继续掉在自己固有的观念里面，而是愿意呢去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所以天上的声音像彼得说了三次以后，那块巨大的那块布就不见了，就消失了。那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明白这个意象所表达的意思吗？使徒行传在第十章第十七、十八节这里说，彼得心里正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猜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还在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那这个意象消失以后呢，彼得心里面正在什么？正在猜疑，正在琢磨怎么一回事。一方面呢，他知道神在吩咐他要做的事情，他很清楚， 要宰那些不洁净的动物吃。另外一方面呢，他还不确定整个这个意象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就在那个时候，有两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是什么？是百夫长派的人来到了他所住的地方，并且在门外在那大声询问彼得是否在这儿住。第二件是什么？是十九节这里说的，就在那一刻呢，圣灵同时在什么，在对彼得讲话，告诉他有三个人来了要找他，是神派来的。之前呢，神借着天使啊，已经告诉哥尼流要到约帕去找彼得，把彼得给请来。那么现在呢，彼得又得到同样的启示。那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为了一件事儿，圣灵启示的时候，他不会只向一方启示，一定是什么？会向当事人双方启示。那这点非常重要。那个上个礼拜，吉牧师在这儿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圣灵不可能只向一方启示，不可能只感动一方。啊，这与我们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讲的是完全一致的。当时圣灵同时感动扫罗和谁啊？亚拿尼亚，对不对？感动这两个人，让他们同时都看到对方，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当神需要两个人去成就一件事的时候，他一定会事先同时启示两个人，不可能只向一方讲话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那么在今天有一些传递异端的人，就是在这方面要迷惑人，他们会号称他们被圣灵感动啊，听到神的话语啊，让跟随他的人啊被迷惑。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节这里说，圣灵告诉彼得不要疑惑，尽管下去去接待那些人，并且让他们先住下。假如你去过约帕，见过啊，去参观过彼得住的房子，你会很清楚那个天使在这说的，因为那个彼得住那个房子的边上呢，就是你往下走啊，要走很多台阶才能到什么？才能到海边那个马路上。那圣灵告诉彼得呢，下去见那些人。那彼得的回应是什么呢？第十章的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是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请你到他那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所以彼得呢，听了天使的话以后呢，马上去下去见那几个人啊，问他们来找他的原因是什么。那几个人呢就如实的陈述为什么来了，他们是百夫长哥尼流派来的，并且告诉彼得哥尼流是一个什么人啊，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被以色列通国都称赞。那么这里的义呢，这里义不是说哥尼流当时已经被神称义了，而是他平时为人行事都是什么？是公义的，是公平的，是正义的。那他们告诉彼得呢，哥尼流被犹太通过才称赞，这有点夸张，对不对？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知道哥尼流是一个啊，是一个什么？一个百夫长啊。当时呢是啊，以色列是被罗马统治啊，根本还没有犹太通过，没有犹太的国。他讲是所有的犹太人啊，那个他做的事儿被所有的犹太人都称赞。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说明什么？这个人的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百夫长，被犹太人呢所喜爱。那三个人呢告诉彼得啊，哥尼流呢得到天使的启示以后呢，让他们来把他给请去，请到该撒利亚去。那听了三个人说了以后呢，彼得没有任何疑问。什么原因？你们刚才讲过了，圣灵已经启示他了。他没有任何的疑问，他就顺服圣灵的吩咐，请那几个人呢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彼得呢就带上几个弟兄啊，跟哥尼流派来的三个人呢一同前往该撒利亚。那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呢，彼得是邀请了六个弟兄一同前往。 那加上那三个人的话，一共有十个人啊，一共有十个人跟彼得一起呢，要到哥尼流的家里面。你想，彼得邀请六个弟兄一同与他同行，这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在波特兰市呢，有一个宣教机构叫世界展望。那这个机构呢，每年他以前呢，常常就是派些宣教士到各地，到世界各地去宣教。那这些宣教士呢，大多都是已经有宣教经历的。那他们会被重新被差派到其他的地方去。他们被差派以前呢，他们被要求要到一个异文化教会里面去体验生活。那当时有一段时间呢，这个机构啊，让那些宣教士就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教会来就是来体验生活。那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还对他们有点印象啊。那些宣教士他们也不懂中文的，一个中文字都不认识，也不会听。但是呢，他们会在我们中文堂连着要四个礼拜在这儿参加中文敬拜。每次来的时候呢，我都会问他们共同一个问题，都问他们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说在宣教工厂上，你们最需要的三个东西是什么？在宣教的工厂上，你们最需要的哪三样东西对你们最重要？他们有一个共同答案，是什么？有人知道吗？是一个宣教团队。在宣教工厂上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坚固的团队。没有坚固的团队，宣教事工是寸步难行。那我们今天在参与神国福音的事工，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我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什么？需要同工之间的搭配。传福音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是团队的服事，团队的成员之间，我们要彼此提醒，彼此帮补，相互鼓励，一起来面对挑战。显然彼得非常清楚这一点，他非常明白，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派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两两出去的。他非常清楚，所以他刻意带着六个弟兄一同前往，要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啊，回到《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那哥尼流不仅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刚才讲，他是一个罗马的一个什么百夫长。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外邦人呢，被以色列人是开无会不及的。那平时以色列人是跟他们不会有什么来往的，更不用说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了。被一个罗马的啊陌生的罗马的百夫长邀请，还需要走两天的路，彼得竟然什么？竟然愿意，竟然没有拒绝。以前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以前都是非常落后的，多半都是靠走路，靠步行。那彼得啊，他被圣灵感动，他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决定走两天的路，要到那个被开为污秽的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是以色列人是不能接受的。他这样做呢，会什么？会受到来自犹太人呢？很大的挑战。在下面一章第十一章呢，会讲到。那么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讲那儿的经文。那么在这里呢，那神已经向彼得启示，已经告诉彼得，这个外邦人呢不再是不洁的，啊，不再是污秽的，所以呢，他要定义要前往，要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不仅是为以色列人准备的，他也要临到外邦人啊。那么好消息临到的时候，人应当如何回应？需要有一个聆听的心。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四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啊，又次日就讲到彼得是什么，他们从约帕离开以后出发的第二天，到了第二天呢，彼得跟六个弟兄到了哥尼流的家。到的时候呢，哥尼流实际上已经什么，把亲属、把朋友、好友呢，都已经请来了，在那里等待彼得的到来。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对不对？也没有导航器，完全靠人工传递，靠步行，靠一些马车或者是一些牲口来行路。不像我们现在有电话、有通讯，对不对？随时可以告诉对方我们到哪里了，什么时候可以到，这样对方可以做一些预备，是不是？那从哥尼流他所行的来看，他非常确定他派的人一定会把彼得找到，并且一定会把他给带回来。所以他早早什么，早早就是通知人，把他的家人，把他的邻舍，把他的亲朋好友全部都找来了，提前什么 把他们邀请到他家里来。那上面经文告诉我们呢，哥尼流所行的呢，得到神的纪念。蒙神的纪念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是非常不寻常的。哥尼流在地上，他有名、有势、有权，但是他还缺最重要的东西。他知道神要记得彼得，要来纪念他，要记得彼得呢，来祝福他，继而知道了神要把福气临到他。哥尼流不想让自己的家人、亲戚错过，他不想让自己的好朋友错过，他要让他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我想哥尼流所做的对我们今天人有很大的提醒。我们自己得到了福音的好消息以后，我们是否有紧迫感？我们是否渴望让自己的家人得到？是否渴望让自己的朋友也能听见？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渴望，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觉得这个好消息不够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哥尼流一样的愿意一起邀请别人一起来听的好消息，一起得到神的祝福。使徒行传第十章25和26节，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彼得却拉着他说：“起来，我也是人。”那彼得啊，这个家讲，彼得一进去呢，哥尼流马上到他面前，扑通一下就跪在彼得面前，在那拜他，跪在彼得的脚前拜他。一个有权有势的一个百夫长，一个外邦人，竟然扑通一下子跪在一个犹太人的脚下。罗马人是来统治以色列人的，这个百夫长竟然做出这样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出他把自己完全放下了。哥尼流态度是对的，但是他敬拜的对象是错的。哥尼流他很清楚彼得是神派来的，他理当是去把荣耀归给主。说彼得赶快就把他给拉起来，说我是也是人，所以他及时的纠正他的错误的观念，要把他指向神。第十二章27节到29节这里说，彼得和他说的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是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是什么意思呢？”那进到哥尼流家里以后呢，彼得看见有很多人已经在那儿聚集了，就如实的告诉那些人，这犹太人呢和别国人来往呢是不合理的。这是别国人，当然是讲的外邦人，亲近什么意思啊？是一起交往，在别人家里做客。不合理是什么？是不允许的，被禁止的，是不合体统的。上面讲过呢，在犹太人观念里面，是跟外邦人接触以后会变得污秽的，会变得不洁的。在这里呢，彼得把话锋一转，说：“但神已经指示我。”那从这里的描述看呢，在那个时候，彼得已经完全明白了，开始的时候那个意象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那些不洁的动物在预表什么？是外邦人，以前被看为污秽的外邦人已经不再污秽，已经是圣洁的。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人呢都是洁净的。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洁净，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那个洁净，啊，是在礼仪上的，在礼仪上的一个洁净。那在第29节这里呢，彼得在那些外邦人面前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既然在礼仪上都是洁净的，都是啊不再是污秽的，所以我就被请的时候我就没有拒绝，我就来了，我心甘情愿到你们这里来。啊，现在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请我来要做什么？有什么事情要有什么事儿分享？”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彼得他已经明白，外邦人已经不再污秽了，他可以跟外邦人自由的交流、自由的接触，但是他还不明白天国的福音要传给这些外邦人。所以在这里，在下面这个第十章的30到33节这里呢，那哥尼流就把4天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彼得。那在32节这里，他对彼得说什么？现在你来了，我们都在这神的面前，你有什么话吩咐，我们愿意听。所以在这里，哥尼流非常清楚，神要借着彼得呢，要向他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和他的家人 好友都已经预备好了。想想看，假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假如一群人他心都准备好了，他们的心全部给打开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求之不得的，是不是？他们都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把福音，把全部的福音讲给对方听，把我们得到的好消息给他们讲清楚。关键在哪里啊？关键机会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我有没有准备好？我们是不是随时可以把福音讲清楚，随时可以向别人传递？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当时彼得如何回应的哥尼流的，看看什么人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第十章的34-35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凡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在那个时候，彼得完全明白了，神不偏待任何人，不管是谁，只要有个敬畏的心，只要行义，最后都会蒙神的悦纳。悦纳就是被神接纳。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耶和华神只是他们自己的神，是他们民族的神。而彼得现在明白了，这个神是所有人的神，包括所有的外邦人。那么这里的行义跟前面讲的那个义呢是一样的，不是说他们认罪悔改了已经被神称义了，而是说什么他们所行的所言呢，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公平的是正义的。那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接下来彼得要把这个好消息呢要讲给哥尼流和当时在他家里的人听。那第十章的36-40节，这里这样说：神记得是彼得继续讲话，神记得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出来。第36节这里说呢，记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什么是和平的福音？这里的和平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人与人之间有了和平，也不是国跟国之间有了和平。这里的和平说是什么？当一个人认罪悔改以后，他与父神之间就有了和平。人在认罪悔改以前跟神是为敌的，与神是隔绝的，因为罪的缘故显得怒气降在人身上。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为什么他在这儿所成就的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和平的福音，因为他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他所做的吸了神的怒气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了和平。那么这里说神将这道就是和平福音的道，神呢把这道先赐给了以色列人。什么叫赐？给，对不对？那以色列人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神是神从神那儿得的，是白白的从神那儿得到的。那人能跟神之间有和平，完全是神的怜悯。神是主动的一方，他才主动施怜悯。假如他不主动，我们是不可能认罪悔改的，我们不可能跟他有和平的。那彼得在这儿提醒哥尼流你们都听说过这个事儿，你们耶稣来以后他是被圣灵膏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在各地所行的大事一并赶鬼，你们也都听说过，他传扬神国的道。那彼得还说呢，他在施洗约翰讲悔改的洗礼之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那这是他在强调什么？强调施洗约翰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施洗约翰呢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很多人都听说了。那彼得在强调在这儿说什么？他和其他的门徒呢可以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在地上彰显的一切他们都可以来见证。那么后来当然这是以色列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神要让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 所以这一切呢，他们都听说过。第十章的41和42节，不是显现给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那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他是向那些啊为他做见证的人显现，也就是只向信靠他的人显现。这里有几个关键字，神预先拣选，主耶稣的门徒呢都是神预先拣选的，这也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我们今天每个信徒人都是神预先拣选的。那这个怎么理解？有人说，既然是神拣选的，那我还有什么选择？既然是神拣选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什么任何的什么决定，是不是？得救如否，完全是神的事儿，将来连传福音都不需要传，是不是？这样的理解的话，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没错，没有神主动施怜悯，没有他主动的拣选，我们不可能得救。我们之所以可以得救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是他主动来怜悯拣选我们。他是爱每个人没错，但是呢，每个人需要有个回应，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只要愿意，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啊。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们啊，如何为他做见证，这是讲得很清楚。他们跟什么耶稣在一起吃住，又有40天的时间，并且啊，领受了使命，去传道的使命，要向人传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并且呢，宣告他是审判死人跟活人的主。那这里告诉我们，怎么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再审判什么？死人跟活人，死人活人是所有的人，包括信主人还没有信主人。那神如何来审判死人跟活人？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不需要翻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告诉我们呢，没有信主人被神审判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最后会到与神永远分离的地方，那就是地狱的。那信主人如何被神审判呢？实际上我们信主人呢，不会得到神的真正的审判，但是会被神来鉴察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建造工程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几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2到15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随而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啊！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假如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这信主的人在地上的时候，用那些不会朽坏的材料建筑神的工程，那就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来自神的，在天上我们预备的赏赐。假如我们用那些会被火烧毁的、会毁坏的材料来建造神的工程，那我们就会受到什么亏损？虽然说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呢，会失去在天上的赏赐。啊，神呢，他会根据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否忠心啊，是否忠心被他使用，最后会来鉴察啊，鉴察我们的工程啊，愿神能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持守一个忠心啊。那回到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不仅是啊主耶稣的门徒们为他做见证，还有什么？还有曾经有很多其他人为他做见证。第十章的43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那这里众先知是讲到旧约跟新约里面所有预言耶稣基督的人。那么众先知讲的这句话呢，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必啊得蒙赦罪。那这句话没有一个具体的出处， 是一个什么？是对众先知教导的一个总结。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必定会因为他的名而得到赦免，与神建立和平的关系。那耶稣基督的名是代表他的一切，代表他的身份、地位、权柄。那众人在这个地方听了彼得讲了以后，有什么回应？使徒行传第十章的45-46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借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彼得还正在讲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了那些听到的人身上。怎么知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了？这里怎么说的？这给了具体的原因。因为什么？彼得他们听见那些人呢，用什么方言说话？那用方言呢，在这儿称颂神的大能。这里的方言呢，是一种语言，是可以被人听懂的语言。那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他的这些亲属好友呢，他们说，这都是罗马人。在这个时候，他们说起了什么别国的语言？他们说的什么语言？我们不知道，这里没说。但是呢，彼得跟同行的人都可以明白的语言。那么这里出现的现象呢，跟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出现的现象是完全一样的。啊，圣灵浇灌下来，让那些人可以讲别国的语言。那讲别国的语言呢，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述说神的大能和他奇妙的作为。那彼得和同来的这些犹太信徒呢，对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是感到非常的震惊，非常的惊奇，没有想到神的灵竟然也浇灌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那实际上呢，在彼得还没有讲完道的时候，没讲完这个信息的时候，还没有呼召的时候，那些人就什么，就心里面都准备好了，他们就被圣灵感动，他们就愿意什么认罪悔改。这对着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说呢，这是最完美的一个情况。福音还没有完全讲完，还没有问这个人要不要信主，他已经什么？已经认罪悔改了，已经愿意接受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那我看彼得下来做了什么，在47-48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彼得呢，告诉那些同来的弟兄们，像他们一样，这些人呢已经经历了跟他们经历的一样的，已经接受了圣灵，没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施洗啊。那说完之后就吩咐啊，就是一起的为这些人施洗。那之后呢，彼得又跟这几个弟兄又在哥尼流家里面又待了几天。他们在这做什么？一定是在这继续教导他们，继续来坚固他们的信心。那哥尼流和他们家里的人呢，这些人呢是成了第一批得到神恩典的外邦人，从此呢，天国的福音就慢慢的被更加广传。实行在第十章啊，彼得讲了这篇信息，对你有什么提醒？对你有什么帮助？天国的福音首先先临到了以色列人。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呢，福音好消息也临到了所有的外邦人。那天国的福音是一个和平的福音。任何人，不管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只要愿意听，只要愿意认罪悔改，就可以与神恢复和平的关系，就可以跟和平的福音有关有份。所以和平的福音也临到了我们这些我们今天的外邦人。是啊，神愿意先主动怜悯，他愿意主动的来实行他的怜悯，他主动要与我们和好。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来到他面前要跟他好。因为他记得耶稣基督呢，在世界上所成就的，为我们赐下了和平的福音。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呢，都可以跟神建立这种和平的关系，那是一个永恒的和平的关系。我想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那我们这些已经得到和平福音的人，我们平时是不是常常会为得到感到什么感恩？是不是常常会感恩？我们是不是有那种紧迫感，愿意呢把我们已经得到的 也去跟别人分享。我想我们需要常常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对每个人讲话。我们看到你的福音的奇妙，这个和平的福音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外邦人，本来是在黑暗里的人，本来是跟你隔绝的，跟你为敌的，因为你先爱我们，你先怜悯我们，你让耶稣基督来在世界上所成就的，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美好的和平的福音。感谢你让我们跟你的国度有份，跟你和平的福音有份，真的盼我们能够常有一个感恩的心，每天与我们所得到的真是能够相称，过一个相称的生活，也让我们有一个紧迫感，愿意与别人分享。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